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理智师父评语》，台湾医院不续聘器官移植医师，中共活摘器官再受关注，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理智师父对此文评语》，原文如下：台湾有个叫陈鸿明的人，几年前曾不顾纽约龙泉寺中禁止拍照的严格规定，私自获得碑文照片，擅自在社交媒体等公众场所登出，并用这些照片配以创世主等说辞制作视频在网上发表。他一直试图向公众宣扬创世主、创世大法，还做了网站，在少数对法轮大法不了解的人和新学员中鼓噪。一个根本不尊重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创始人的人，能不能算作法轮功学员？理智清醒的人对此都有正确的判断。真正的修炼人都明白，这个叫陈鸿明的人其实就是被坏东西利用了。最近，陈鸿明与现居纽约的郑峰，也称郑旭东，以及美国西部的其他个别学员，在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附近参加展会，打着创世主、创世大法、创世大法团队的名义，在展会上散发他们的材料。郑峰等人还在纽约闹市区做出有关创世主的广告，完全不听当地大法弟子的善意劝阻。正法进程是师父安排的，如此大事并非任何生命可以妄为。试想，神会如何看待陈鸿明等那些干扰大法进程的不理智生命？希望跟着跑的、被迷惑的学员珍惜得之不易的修炼成果和救人环境，收回自己做错的一切，冷静理智地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明慧编辑部，2022年6月7日。师父在对此文的评语中说，大法开传以来，总有人跳出来干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来，其实是被另外空间的坏东西利用所造成的。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只是会毁掉那些跟随的人，好自为之吧。师李洪志，2022年6月7日。
台湾医院不续聘器官移植医师，中共活摘器官再受关注。2022年6月10日，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声明，移植器官团队两名医师多次赴器官来源不明及备受争议的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且未报备院方，因此医院决定对两人不再续任。此事令仍在大陆发生的中共活摘器官继续受到关注。彰化基督教医院在声明中说，陈瑶丽、柯志然为该院肝脏移植团队，两位医师过去曾多次在未报备院方之情形下赴器官来源不明及备受争议的中国执行器官移植手术，违反器官来源应透明、可追溯性，有违医疗伦理之疑虑。经考虑医疗伦理之原则，院方决定在两人6月30日任期满后 不予继续委任。该院强调，中国大陆持续发生活摘器官的情况，遭到活摘器官的对象包括藏族人士、维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而最主要的活摘对象是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12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明定民众无论在国内外接受或提供器官移植，均应以无偿捐赠方式为之，违者最高处5年徒刑，并罚金150万元。若医师涉及中介，最重可废除执照。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由于台湾器官短缺，许多人会赴大陆做非法器官移植，但中共至今仍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不当的中介及买卖，故希望透过这次修法能有效遏制器官中介买卖的恶劣行径。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代表认为，此次修法以刑事罚则的方式规定，禁止国人到来源不明的国家进行移植旅游或器官商业化的行为，不仅符合国际公约及医学组织的标准，更与西班牙等先进国家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相互呼应，共同筑起一道防火墙，避免民众沦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帮凶。早在2007年，220名以色列犹太教士、政界人士以及学者签署请愿书，呼吁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而以色列政府则在2012年4月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来源不明非法的器官，并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发表了最后的书面判决，判决作出以下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该法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主持，他曾主导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今年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刊登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生罗伯逊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良心犯在内的被关押者在脑死之前遭活摘心脏。据国家评论4月4日刊登的文章说，根据可靠的指控，中共一再杀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以获取他们的器官。据中央社报道，据澳洲国立大学4月5日发布的新闻稿，罗伯逊和拉维认为，死囚遭活摘心脏的做法形同将手术室当作刑场。罗伯逊认为，执行有关摘取心脏手术的医师已变成代替国家执行死刑的人员。拉维表示，他自己身为一名医师，而且他的父亲是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无法理解为何会有医师同业愿意与专制政权同流合污。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美国西海岸代表、精神病学专家阿里杭族山特荣医生在一次集会上指出，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共活摘器官是对人类最可怕的医疗犯罪之一。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6月10日至13日，澳洲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吸引超过10万人前来寻找能让身心获得提升的生活方式或保健方法。法轮大法的展位位于咖啡厅和餐厅前，很多民众驻足向学员了解详情，学练功法动作。64岁的谢丽尔说，我相信法轮大法所传授的真善忍原则，我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些原则，整个世界都会受益，我们的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法国法轮功学员6月11、12日和18、19日两个周末 在巴黎市中心的夏特雷街区和圣米歇尔广场举办了介绍法轮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人们在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纷纷签字反对迫害，谴责中共的暴行。阿尔米斯是一名独立工作者，他认为无论人们是何种信仰、国籍，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到迫害，迫害者是要受到谴责和惩罚的。我强烈谴责中共独裁者的迫害。
德国法轮功学员6月18日在南部名城慕尼黑帕辛车站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了解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当天骄阳似火，热浪席卷欧洲大地，尽管很多赶车的人脚步匆匆，法轮功学员摆放的展板、舒展安详的练功动作还是让很多人停留了脚步，跟学员进行交谈。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法轮功学员6月3日至5日参加了卡迪科伊市在自由公园举办环境节活动，许多民众被现场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纷纷加入学功的行列。奥兹塔斯是一位数学设计专家，学练法轮功后说，我感到非常平静，我觉得我体内的许多能量通道都打开了，我与能量融为一体，法轮功的练功音乐带给我平静祥和，尤其是当我专注于音乐时，我感觉身体变轻了。12岁的罗尼特学练法轮功后说，我感到身体轻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于5月27日至6月26日再度举办玫瑰节，美西天国乐团和由鲜花装饰的花车受邀参加了于6月11日举行的大花会游行。沿途的观众表示，这是整个游行中最美的乐团，我喜欢，太精彩了，很棒。他们到这里拜访我们，选择演奏一曲美国音乐，这令我太开心了。
加拿大安省圭尔夫市的多元文化节6月10日至12日再次举行，吸引了周边各地的众多民众前来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与美食。当地法轮功学员从2006年起就一直在文化节参展，在展会期间，很多人都来询问和学练这个中国古老纯正的修炼功法。
2022年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6月19日在乔治瓦尼耶文化中心举行，10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
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19日在黄昏市场附近广场前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持续23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及其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声援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辽宁省鞍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雍芳遭受9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5日出狱时，雍芳满头白发，脸色苍白，虚弱的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九年的残酷迫害使他说话都不能大声，腿走路没劲，上楼都费劲，于2022年2月19日含冤离世。
辽宁大连市123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张军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一年，2022年5月24日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款8000元，张军已上诉到大连市中级法院。
山东临沂市蒙阴县七旬法轮功学员曹长启于2021年5月31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现得知他被非法判刑4年，已经被劫持到山东男子监狱。曹长启现年76岁，蒙阴县开发区曹庄村人，2021年5月31日下午被中共不法之徒绑架构陷。
四川绵阳市江油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杜志俊与妻子吴启慧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一年，2022年5月被江油市法院枉判3年半、4年半。
云南楚雄市法轮功学员刘怡君2022年5月7日被楚雄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非法监视居住6个月。他于2022年5月16日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因他一直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政府人员及社区人员为了能将他入狱，建议他把老人送养老院。刘怡君断然拒绝，并指出，你们要送老人去养老院是在罔顾老人的性命。
江西南昌市罗家镇71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桂珍被非法判刑3年，已被送往江西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另一法轮功学员卢林香被非法判刑1年4个月，已于6月8日从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回到家中。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法轮功学员彭玉信2020年5月到杏林派出所索要自己的大法书籍时被劫持，后被非法判刑，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被带出看守所打了毒针，一共6次。他出狱后性情大变，语言能力丧失许多，说话不清，处境堪忧。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天与木》，作者归舟。2005年，权威期刊《科学》上刊登过一幅彩色风景画，绘画出自51岁的阿玛干之手。他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从生下来就双目失明。18岁后，他开始用手指在纸和画布上作画。他画山川、湖泊、房屋、人物和蝴蝶。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感知过这些景色，却对色彩、阴影和透视比例处理得非常专业。于是，科学家邀请阿玛干接受科学测验。心理学家将很多只玻璃杯在桌子上排成两列，请他画素描。他按距离远近，描画出了它们的位置和形态。神经学家请他画一条伸向远方的路和路边的电灯柱。阿玛干微笑着1分多钟完成作品。科学家惊得都不会呼吸了。他们扫描盲画家的大脑，发现在他作画的时候，大脑中负责视觉功能的区域在发光，就像人看到东西时那样。科学家由此认为，人体中存在着神秘的第三只眼，只不过正常人太依赖我们的肉眼来接受外部信息，就使这种能力退化了。而像阿玛干这样的盲人，只能在自身中揣摩世界的模样，就使这种先天的本能发达起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人体科学研究热，科学家做了大量实验，如制作几十个密封纸套，放入孩子们认识的常用字，让有特异功能的孩子看纸套里的内容，结果正确率在80%以上。一、现代医学证实了第三只眼真实存在。人体解剖学发现，在两眉中心向后方的沿线上，在人脑的中间偏后，大脑和小脑之间有个叫做松果体的器官。大量实验表明，松果体可能是直接感光器官。当小白鼠的视网膜缺失，无法发挥感光功能的情况下，松果体仍然可以感光。有人猜测，可能有一条通向松果体的隐秘传递光信号的通路，不为人所知。松果体的细胞结构与视网膜非常类似，一些研究者认为松果体就是人类神秘的第三只眼，它可以用某些方法激活，从而捕捉到肉眼看不到的不可见光，直接在脑海中成像，而无需经过视神经等的传导。其实近代科学家在早期就意识到第三只眼松果体的存在和意义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人是一种心灵和物质身体共存的二元存在物，而松果体正是灵魂的宝座， 人的身与心通过它发生着交互作用。二，古文明世界中第三只眼无处不在。中国古代称松果体为天目，传统中医讲望闻问切，将望诊置于首位，因为古代高明的中医都是开了天目的，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病人从表皮、肌肉、五脏六腑直到骨髓的所有情况，还能看到病的根本原因。据《史记》记载，扁鹊就具有视人五脏颜色的能力。扁鹊四次见齐桓公，看到他身体的病变过程，每次跟齐桓公说病况，齐桓公都不信。当扁鹊第四次见齐桓公时，看到他已病入骨髓，无药可救，便逃之夭夭了。不久，齐桓公真的死了。《封神演义》中的道家人物二郎神杨戬就修炼出了第三只眼。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就是说，一个修炼层次很高的人，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的事，不往窗外看就能见到天道万物的运行。在很多佛教画像及雕刻中，佛像头部眉心处有个佛眼，释迦牟尼讲一粒沙里含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在微观中看到的情况。还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考古学者在内蒙古发现了5000年前红山文化遗迹，在巨大的岩画上刻的人物头像眉心处有第三只眼，在墓地的陪葬品中也有三只眼睛的小玉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道，松果体胜过10000个肉眼，只要透过这里就能看见真理。狄奥尼索斯是古罗马的酒神，他的形象是手持茴香权杖，交织着常春藤叶子，顶部有一个松果。从苏美尔到古埃及、古印度、亚述人，从古希腊罗马到梵蒂冈，第三只眼的技术遍布古文明世界，具有象征意义的松果随处可见。古人崇尚松果，在他们看来，第三只眼是我们通向更高智慧和能量级别的通道或桥梁，能唤醒我们许多超常能力和不朽力量。三，天目认识宇宙时空的通道。齐桓公看不见的东西，扁鹊不一定看不见。齐桓公只相信自己肉眼看到的东西，却最终贻误了性命。今天，像齐桓公这样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只相信眼见为实，即使别人看见了，但自己看不见，或理解不了，或科学还不能解释，就一概不相信，认为是无稽之谈，是迷信。其实，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只是光谱中很窄的一段可见光，还有红外线、紫外线、 X 射线、伽马射线等许许多多电磁波，人都看不到。今天的科学家已经承认，现代科学能观察到的物质只占整个宇宙的 4%， 其他 96% 都看不到，只好命名为暗物质。如果我们把眼界只局限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狭小领域，就看不到大千世界的全貌，看不到事物背后的原因和本质，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岂不像井底之蛙、盲人摸象了吗？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人类已知的是有限的一个圆，未知的是圆外的世界，是无限的。人们看不到、摸不着，但客观上存在的事物太多了，如生命之谜、意识现象、特异功能、宗教神迹、史前文明、另外空间等等，都超出现代科学认识的范畴。人的智慧还有很大潜能未开发，今天认识不到的不一定以后认识不到，实证科学认识不到的还有许多其他思维路线、认识世界的方法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西医解剖人体找不到经络，不承认人体有经络，但是到了电脑时代却发现了经络的存在，而且发现经络在人体内起着总调控的作用。可是几千年前的古人早就知道了， 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提到，内井隧道为反观者能照察之，此言必无谬也。就是说，在打坐入定中，天目就可看到体内经络的运行。天目是真实存在的，人开启了天目，就能打开一条认识宇宙时空的重要通道。真正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对另外空间、生命奥秘、宇宙真相抱着开放的态度，好奇和探索，不设禁区，不固步自封，这样人的智慧才能真正打开，突破我们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的本质和真相。四，见到神佛，无神论崩塌，了悟人生真谛。爱因斯坦说，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在超出科学的范围，通过修炼，许多人的天目开了之后，却实实在在见证了佛道神的存在。不少法轮功学员修炼前是无神论者，当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或练功之后，天目打开了，看到了旋转的彩色法轮，看到莲花座上坐着大佛，看到天女散花，美丽的亭台楼阁等许许多多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瞬间无神论观念崩塌，从此相信有神，坚定地走上大法修炼之路。佛家常说，佛度有缘人，讲究心诚则灵，就是说，神佛不轻易向人显现，而专找那些保留了善根，对上天心存敬畏的人，一般是为了让人找回已失去的人与神的联系，明白生命的意义，使生命的质量和层次得到提升。例如，美国濒死经验研究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受访者在濒临死亡那一刻能见到另外空间，有的还短暂进入了天堂，看到美好的景象。经历了死而复生之后，大部分人大大开阔了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相信了存在着另外空间，相信了人有灵魂、轮回转世，他们的性格也为之改变，道德感增强，对他人更有爱心，更温和了。又如，有的观众在观赏神韵演出时，大幕一拉开，就看到是天上的仙女在曼妙起舞，还看到天国里的盛况。台北一位心灵咨询师说，我看到每个人身上都被洒了亮晶晶的白光，神韵有很强的能量打在观众身上，很强的感动从心里涌出来，并带给我人生真理的方向。而对于修炼人来说，见到神佛多是为了点化他入道得法，坚定他的正信，增强修炼的信心，加持他超越修炼路上的磨难。如有些法轮功学员阅读师父的著作时，能看到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在字的背后显现，或看到每个字都放着金光。有人看到修炼心得交流会场上空的祥瑞，有法轮、天女散花、金色凤凰、天马、金龙和叫不出名字的神奇生命。有的学员能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给自己清理身体，打下附体和很多黑乎乎的物质，从此多年的顽疾无影无踪。在遭受中共迫害的磨难中，有人看到施害的恶人背后都有不好的生命操控，另外的空间犹如战场，天使和魔鬼在正邪大战。五，天与目，人的天目和智慧是由什么决定的？古人所说的天，不是指我们头顶上的天空，用现代物理学理解，是指微观粒子构成的另外空间。宇宙中有一层层的微观粒子，也就是不同层次的另外空间。天外有天，物质越微观，天的层次越高。事实上，天目的层次、智慧的大小与人的心性高低、道德水平紧密相关。你有多高的道德境界，就能进入多微观的那层天，见到那里的真相。如人类在早期天性纯真自然， 天目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种先天的本能，不足为奇。据玛雅预言记载，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太阳纪，男人身高2公尺，拥有翡翠色的第三只眼，具备各种超能力。山海经中也提到奇功之国的人都是一臂三目。可是随着人的后天观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现代化的工具和科技手段，人渐渐失去了淳朴的天性，道德下滑，天目的本能就退化了，只有小孩和个别人还保存着。研究发现，松果体在儿童时期比较发达，到7岁以后开始退化。今天要想重新打开天目，不能靠人为的技术手段，不是求来的。古人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孔子讲以德配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讲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返本归真，只有通过静心、冥想、练功、打坐、净化心灵，提高自身道德品行的修炼，效法天道，顺天而行，返回纯真善良的本性，才能开启人先天的本能，与天地万物相通。对神的信仰也至关重要，因为信神的人会遵循神的引领，在道德上不断自我提升。例如多次准确预测各国领导人命运的美国最伟大的预言家珍妮·迪克逊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他所预见的景象都来自上帝。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群中，开智开慧的事迹更多，颇有司空见惯之势。例如一位女性修炼者在20岁以前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1979年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感觉除在教学方面成绩比较突出外，在和他人交流、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能力都很差，考虑问题不周全，顾此失彼，在众人面前说话甚至会哆嗦。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想帮助更多人从真善忍受益，不知不觉中在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经常受到主管领导在会上表扬，单位举办演讲活动，50多岁的他面对上级领导及台下众多听众，脱稿朗诵自己写的散文诗，演讲完以后有人当场高呼给他个特等奖。在当今人们上网抄袭成风的潮流中，他自己写稿件并脱稿讲1个半小时，讲述的内容能深深吸引在场的听众，为别人着想，想为别人多付出的善念让他得到上天的垂青。又如一位女婴在生母肚子里长到不足29周时，生母就决定放弃她了，她被引产药强行剥离开母体，随后就被当成垃圾，与胎盘、血水、纱布等一同被塞进黑色医用垃圾袋。3个多小时后，垃圾袋里传出哭声，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护士看到了，不忍心，征得诊所主任医生的同意后，用消毒用的包布裹住弃婴带回家，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小静莲。这家修炼人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小静莲没有被放在保温箱里保命，除了打过一次破伤风针外，也没有用过任何药物，可是小静莲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满月时体重达到了2公斤，因为没有户口，孩子无法上学，然而因祸得福，孩子的启蒙教育来自法轮大法。3岁时外婆开始教他念转法轮，4岁时他就能读300多页的繁体字转法轮了，8岁时孩子达到小学3年级的认字水平，水浒传5天看完，三国演义7天看完，小静莲会写的正体字也多写，纯真和善良成为得到智慧的资格证书。再如一名原本出生于无神论家庭的青年，在1996年20多岁时读了转法轮卷2一书，从此开阔了视野。1999年迫害开始后，他来到了海外，人生的波折教会了很多人更加圆滑世故， 使得很多人在岁月中失去了人性中的善良和单纯，但是他却在看似一样的困难中秉持着大法所教导的真理，那就是永远依照真善忍的法理去衡量一切，永远与人为善。在攻读海外学位和考专业牌照的时候，其他同学都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泡在图书馆，而他就靠着上课认真听讲，写好作业，用的时间非常少，成绩却非常优异。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学霸，而是因为学了大法，因为与世无争和顺其自然的态度，头脑非常的清晰简单，很多时候能心无旁骛，学业上的问题都能很快的理解本质。当人符合天道时，天会打开人的眼界，赋予人真正的智慧。六，天目所见对当今人类的重大神奇。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出现过重要的预言家，如诸葛亮、邵雍、李淳风、刘伯温、诺查丹马斯等，他们的预言大部分得到验证。事后人们发觉，预言家看到的未来景象往往是上天要向人类转达的重要警示。2020年6月正值大疫来袭，明慧网发表《看见瘟神一》的文章，作者通过天目看见一位瘟神对他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夜里滔滔，招致时疫。1997年珍妮去世前预言，人类无需对诺查丹马斯预言的世界末日感到恐怖，1999年人类不会灭亡，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端，遥远的东方已经诞生了一个婴孩，他已经长大，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21世纪人们会感受到这个人的伟大力量，他将在人间传播神的智慧，我感受到难以形容的祥和与爱。明慧网2014年1月14日刊文，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天幕中看到未来的情景，在巨大的草坪上，来自各国各民族身着各色服装的老人、孩子、年轻人在练法轮功功法，人群一眼望不到边，场面气势宏大，此刻阴霾散尽，天清体透。当今的人类正处在新旧更替的巨变中，上述天目所见何尝不是上天在提醒人们要对未来做出正确选择的重大神启呢？
正文选灯，它是清朝开始进化的吗？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悟真。科学的定义，据一位高人说，所谓科学即是与人斗，即是斗争。它从人们眼睛看到的所谓现实讲起，来驳斥人们所见不到的。在讲真相过程中，不少人开口即讲，你觉得现实吗？这句话很噎人，不少人用这句话来堵人的口，让人无言以对。而真正的现实却是，人人用眼睛看不见的，或自己所积的，或祖上所遗的，人们不能用眼睛看得见的福德来换取眼前的金钱或利益。一旦福德没了，也就事事不顺了，金钱也没了。这却是人看不见的，也想不到的，也不愿意去想的。世上有神吗？在人能看得见的这个世上，人看见的只是人，人与人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而这世上的各个民族都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人是神造的，各个民族的人也都认为神是慈悲的，世上的人是由神庇佑的，只是肉眼却看不到神，神在另外的空间。人为什么看不见神呢？ 是人们离神的愿望越来越远。我理解，一个人如果修善，事事处处要求自己，争取与神的本质慈悲达到频率一致，那么这样才会离神近，才会感受到神的存在。那么，怎么能证实神的存在呢？其实，人只能证实一件事情有，而根本不能证实一件事情无。证实无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穷举法。何谓穷举法？首先，你得把全世界70亿人，让他们证实无神。这70亿人证实过去没有，证实完了，还得每人发一支笔，一个本，记录以后年年、天天、日日、时时没有。证实完了这些，那还有古人，还有后人，那也得或书面或语音来证实无神。证实完了这些，还有满天的星斗，这是人们能看得见的，也得证实其上面无神。而证实有神，相对来说则容易多了。首先，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传说中，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神造人的传说。不同的民族是由不同的神造的。这就是神创论，是谁让他们不约而同的？从古人的25史以及集子、笔记、杂说、野史、传说都记录着神的存在。除了这些，世上有许多修道的、信道的、吃斋念佛的，他们都能讲出神的故事。而无神论首先不能回答人是从哪儿来的这一问题，所以推出了一个进化论。说到进化论，有个笑话。有一次，我和我的邻居一个乡下老头谈起进化论，他说人是猴子变的，太玄乎了，几乎同一时间那么多猴子变成了人，他是清朝开始进化的，他是解放后开始进化的，他是70年开始进化的，他是89年开始进化的。你看他们的脸一个比一个短平，他们的毛一个比一个短。说到这里，围观的人哄堂大笑。我补充说，他们一辈子没进化完，由儿子接着进化，儿子没进化完，由孙子接着进化，子子孙孙无尽也，并且随着进化，他们的基因也在逐渐变化。人们哄堂大笑。细想起来，真的很有想头，且现在科学家又发现了万物的基因，其中一对决定其性状的基因，无论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使其改变。而人们谈起科学，认为科学很发达，还能克隆。实际上，克隆的东西是病态，且命不长。科学另一个洋洋得意的事是现代医学，而实践证明，医疗技术越来越高，而病越来越难治。现在为什么有许多病治好了呢？破财免灾，吃苦受罪，被割一刀也可免灾。所以现代医院收费如此高，冲这一点讲是有原因的。提起科学，人们会说机器人、无人机，这些东西是复杂，一杯水就令其动不了，没了电就令其动不了。而星球没人给其充电和加油，却一直在自转和公转，谁让他们转的？所以科学只能论证人们看得见的，发现其规律，令其让人觉得更舒服，让人更懒，而其不能论证人们看不见的。而信仰、神、精气神，恰恰是人们都用眼睛看不见的。如何见呢？首先信，其次破疑。在一生修炼过程中，还得不断地把疑惑解决，其过程即是修炼。还有，世上没有偶然的事情，细想起来，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必然。但是这必须是修炼的人，在修炼有素的道路上， 一切向神去找答案，才能悟到真谛。这样的事情，无论是修炼人还是常人，简直太多了。若无神论看来，一切都是偶然现象，但在修炼者看来，一切都是神在保护着人类，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证实神的存在很容易，一个字，信即可。而证实无神太难了，因为宇宙太大了，人不知道的太多了。比如以前亚里士多德说，有力加在物体上，物体才运动，人们奉为真理。后来伽利略否定了他，说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再后来，牛顿的三个定律一直是人们用来作为基础科学的定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子说让人们的胸襟扩大了。现代物理学则在讨论宇宙的形成、宇宙大爆炸，但同时产生了何为宇宙第一推动力之说。到底宇宙爆炸是谁推动的？现代科学在微观上的发展也是很深入了。再如基因碱基对的排列、基因链相、拧麻花，最后形成原子、分子。而在宏观，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太阳又带着它们在银河系转动，人们发现它们整个运动就像碱基对的拧麻花，而地心说又被摆上了台面。就像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最后走入宗教，他们最终发现一切原因都是因为神的存在。所以不妨说，科学的发展最终指向神。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中修去妒忌心和怨恨心，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在儿时得法的，现已修炼了20多年。回想起来，这20多年来一路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精进，有时懈怠，有时正念十足，有时却在人心的带动下做得很不像样。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再给我修炼的机会。我从中国大陆来香港工作，借香港法会之际，我写出来近期修炼路上在工作中修心去执着的2、3事和同修交流。有一天我去练功点练功，练完功之后，一位老同修对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得一心不乱地念经。我学法前就遵照师父的这句话，提醒自己要一心不乱地学法，这样我学法的时候就非常的入心。老同修的话语让我很受触动，在离开练功点去公司上班的路上，我心想，是啊，在我们修炼、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师尊都已经在转法轮里面告诉了我们怎么去做了。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问自己，我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了吗？我从小要强，上小学时开家长会，学校老师对我妈妈说，你们家某某真要强。我虽然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毕业后也顺利找到一家国际大公司的工作，但是这从小要强的性格让我名利心很重，这又滋养了我很强的争斗心、妒忌心和显示心，如果不如意的时候还会有很强的怨恨心生出来。我深知这些心应该修去，可我却常常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明知故犯，有时候过心性关时过得剜心透骨，常常难过的眼泪直流。就如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断·元曲》中写到的， 修不难，心难去。下面我就从工作中修心去执着心的两三事和大家分享。我来香港之前是在一家国际大公司的中国分公司工作，身边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来到香港工作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妒忌争斗在大陆的公司表现很明显，但是在香港的环境中就轻很多，甚至是没有。我团队的几个同事都很平和，而且愿意主动地帮助我这个新来的人。这里同事和同事之间没有争斗，有的只是团队协作和互相帮忙。和我的常人同事一对比，我就感到自身党文化很重，有时候有点感慨，我怎么连说话都没有常人同事平和呢？我来公司没多久，团队里又来了一个新的大陆同事，比较强势，有时候也让我和其他同事感到有压力，所以我就对他有点看法，有时候对他说话的语气也不耐烦。有一次团队开会，这位新同事在会上提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的大老板立马说很棒。老板的话一出口，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我立刻知道这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如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时提到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我想我的新同事受到大老板表扬了，为什么我不能替我的新同事感到高兴呢？我向内找，发现我心里还在暗暗和他比，这是争斗心。我继续想，我为什么要争斗呢？争斗什么呢？原来是求名之心在作怪啊。我刚来这个团队，希望树立一个好名声，这是多么强烈的名利之心啊。我想妒忌心、争斗心、求名之心，这些都不是我的本真，不是真我，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但是在去这些心的过程中，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我的工作经常开会，有时候如果我回答不上来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开完会我又觉得很懊丧，我认识到这是求名的心。有一次我这个新来的同事问我一个分析层面的问题，我其实已经100%毫无保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我可以再引申一点，多讲一些，避免他走弯路。因为在我刚来的时候，就在一个类似的问题的分析中走了弯路。一个声音问我，要不要告诉他呢？当然要告诉了，不然我就真不配做大法弟子。我立刻继续引申给他讲了一个类似问题的分析方法。我整理的数据如果他要，我也会毫不保留地分享给他。在这个过程中，妒忌心在渐渐减弱，可是还没有完全消失，那就是我对他还有一些不好的评价。有一次在某个事情上我和他合作不畅，但我继续忙我自己的工作。不过有一个细微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快速划过，哎，真够圆滑。我又警觉了，为什么要这么评价他？原来是遇到问题向外看，我不看自己怎么不好，而是第一反应是人家怎么不好。师尊让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我怎么还向外找呢？而且这向外看还是心理不平衡，也是妒忌心啊。更进一步，我如果心里对他人有负面想法，我怎么能真的慈悲他，并且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呢？我不应该对他人有负面想法才是。疫情爆发后，我给他讲真相，我的开头是从道歉开始的。我说，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你刚来团队的时候我做的很差。他很开心地笑着回答，没有啊。我劝他三退，他回答我，谢谢你告诉我，但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宣誓了，这个事情让我再想想吧。这次我没有对他生任何不好的念头，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会想，又在打太极。但我现在知道，是我修得不够好，我还要再继续修自己，再找机会救他。在之前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对于一些分析层面的事情， 基本上是着眼于大处而不是小处，不然的话，不仅抓不住重点，而且还容易被繁琐的无实际意义的事情淹没。可是我现在的工作常常让我和我的同事为一些不影响结果的小细节上花大功夫。大家也会常常抱怨这种在细枝末节上的工作非常浪费时间。有一次在开重要会议前，我需要把一定量的数据录入系统，可是系统总是反馈 no， 也就是数据有问题，怎么也不跳出 yes 让我过。我想是我有急躁心，我的确容易心急，经常被一些众多繁杂事无巨细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想我不应该心急，这系统好像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我就不着急，就踏下心来一点点查找。可是一直查到了凌晨三点，我还是没有查出来问题。我小睡了一会儿，起来练了动功后就继续查找，可还是找不到。眼看就快开会了，我继续向内找，除了急躁心，还有什么心导致系统一直不让我过呢？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我要去的心，不负责任的心，糊弄事的心。有时候对待常人工作中的一些小细节，我还真是不负责任，总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的常人工作的确忙，但这并不是我可以不负责任的对待细节的借口。我记得有一次抄转法轮，当我抄写到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负责二字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要对我做的事情负责啊。可是系统还是没让我过，我继续向内找，是不是因为怕会议前没做完该做的事情被老板说？嗯，我把求名之心写到了纸上，可是系统还是没让我过。我突然感到，哦，是怨恨心。我虽然耐心地一直在调试，可是心里隐隐地在怨恨我们公司的系统和繁杂的工作量。当我在纸上写下怨恨心时，我感到心里好像一块物质被拿走了，系统也顺利地从 no 变成了 yes。 我平时工作很忙，我总想工作的时候赶快做完，然后就有时间学法练功了。经常一加班我就不开心了，觉得耽误了我学法。我后来明白，我这是拿学法练功做幌子，掩盖了我很多执着心。其实我的这些求名心、妒忌心、怨恨心在工作中暴露无遗。我应该在我的工作中修去我这些不好的心，不应该等着工作完了再修炼。通过学法我悟到，我遇到的人可能都是有安排的，不管他们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不管他们有意无意，其实都是在帮我。他们有的直接帮我修去妒忌之心，有的间接帮我修去怨恨之心，我得好好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而我对师尊的感恩更真的是无以言表。以上仅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